不知道生活在北美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哪怕现在美股天天创新高， GPT 也是正增长，但是呢，如果你去问身边的朋友，或者哪怕只是去楼下的小店转转，大家体感完全是另一回事，生意难做，工作难找，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实，数据在天上飞，体感在地上爬，这太奇怪了对吧？通常来说，经济好大家日子都好，经济差大家都差，但现在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里。这就是著名的宏观分析师 Lynn Alden 提出的核心观点，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其分裂的双速经济 Two Speed Economy 中。简单来说啊，就是经济的引擎现在只有两个气缸在疯狂的转，烧得通红，而剩下的所有部件呢，其实都已经熄火了，甚至在生锈。这又引出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如果不靠这两个疯狂转动的引擎，我们的真实经济到底还剩下多少？Lynn做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拆解，他发现啊，虽然表面上 GDP 看着还行，甚至是 4.1% 这样的高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有个巨大代价的，那就是财政赤字。现在美国经济有点像是一个靠刷信用卡维持体面的家庭，政府在疯狂的花钱，这些钱流向了哪里呢？社保、医疗、军费，还有那个越来越吓人的国债利息。但这笔钱并没有流到普通人的口袋里，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的群体，他们既不是军火商，也不是靠吃利息过活的富人，所以他们根本感受不到这种繁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体感萧条，因为这部分的 GDP 增长本质上是借来的，而且是定向撒给了特定的领域。如果不看政府花钱，那私营部门在干嘛呢？答案更是让人脊背发凉。如果我们把政府的赤字拿掉，再看那个现在最火的东西 AI 和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 CapEx， 把这一部分也拿掉的话，你猜剩下 GDP 增长是多少？ 0.1%，没错，几乎是零。这就是Lynn看到的真相。现在的美国经济除了政府在借钱花，私营部门只有 AI 数据中心这一根独苗在撑着，其他板块商业地产、住宅、制造业 PMI 基本都在水面以下挣扎。所以说现在市场其实在豪赌，我们把所有的筹码、整个经济增长的希望全都压在 AI 这一个篮子里。但如果这个篮子破了呢？这里呢就要说到 Lynn Alden 这个人最有意思的地方了。你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写金融报告的分析师，但他其实的老本行是硬核的工程。在搞金融之前，他是正儿八经的电气工程师，在航空业干了12年，甚至做到了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模拟设施的首席工程师。也就是说啊，他不是那种只会看 K 线的金融人，他是真的亲手设计过复杂系统，管理过数百万美元工程预算的人。所以呢，当华尔街都在狂吹 AI 马上取代人类，机器人明年就要满街跑的时候， Lynn 戴上他工程师的帽子，冷静地泼了一盆冷水。他把 AI 区分成了两种，一种是数据中心里的 AI，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ChatGPT， 这是大脑；另一种是便携式 AI， 也就是能跑能跳的机器人，这是身体。作为一个搞过模拟系统的工程师，他太清楚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有多大了。这不仅是代码的问题，这是物理学的问题。咱们来算笔账啊，人脑这台超级计算机运行功率大概只有20瓦，比你家电灯还省电。但是要达到类似算力的 AI 数据中心呢，那是兆瓦级别的。你能想象把这种能耗塞进一个机器人，让它满世界跑吗？在工程上，这简直就是噩梦。另举了一个特别扎心的例子，扫地机器人，这玩意搞了几十年吧，环境多简单啊，就是平地，偶尔有点楼梯，但这东西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吸尘器，还是会卡住，还是会撞墙。为什么呢？因为真实世界充满了边缘情况 ,edge cases。数据中心里的 AI 可以无限调用算力去处理文本。但在物理世界里，如果网络有一秒的延迟，或者电池没电了，那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可能就撞了，一个医疗机器人可能就切错地方了。所以呢， Lynn 的结论非常残酷， AI 在虚拟世界可能确实是革命，但是在物理世界它离普及还差得很远。而现在市场的估值似乎已经把明天就是科幻世界给透支了。如果说物理世界的限制是远虑，那么财务报表就是近忧了。另指出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在整个 AI 淘金热里，真正赚到真金白银的只有卖铲子的 NVIDIA， 还有那几家家里有矿的科技巨头。除此之外呢，那些成千上万拿到融资的 AI 初创公司，绝大多数不仅不赚钱，甚至连怎么赚钱都不知道。另用了一个特别损但是特别精确的比喻，如果你拿着20块的面额的钞票去卖10块钱，你的增长数据肯定好看得不得了。这就像是你在补贴用户，只要 VC 风险投资的钱还在烧，你的用户增长曲线就是完美的。但问题是，一旦 VC 这一个血管输完了，要求你必须盈利的时候，必须自己造血的时候，你还能卖得动吗？现在情况就是，最大的私营公司都在靠这种不可持续的外部输血活着，甚至没有未来5年的盈利预测。这不仅仅是泡沫，这简直就是在玩击鼓传花。很多人认为这一次 AI 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但在Lynn眼中，这一幕似曾相识。他让我们回看2017年，当时是因为以太坊挖矿，全球都在疯抢显卡 GPU， NVIDIA 的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大家都觉得哇，区块链是未来，算力需求是永恒的。结果呢，热潮一退，需求断崖式下跌，股价直接腰斩。Lynn表示当时就在那个时间点抄底了一些 AMD， 还赚了一笔。当然了，他不是说 AI 是假的，他承认 AI 是真实的趋势，就像互联网是真实的一样，但是真实的趋势也会有周期。现在 AI 行业呢，就像当年的挖矿潮一样，可能正处于一个局部泡沫的阶段，它需要经历一次残酷的洗牌，把那些没穿泳裤的人洗出去，行业才能进入下一个健康的增长期啊！这又是一个新的比喻啊，对比2017年的这个显卡挖矿期啊，这是比较新颖的，跟之前这些对比什么电信扩张啊，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啊。 Lin 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崩盘路线图啊，大家千万别盯着科技巨头是不是在砍订单，因为那是滞后指标，价格总是先于行动。通常剧本是这样的，第一步呢，市场热情冷却，股价开始阴跌，或者出现啊，像 Meta 当年搞元宇宙这样的大暴跌。第二步呢， CEO 们看到股价跌了，股东们不干了，才会出来说，好吧，我们要降本增效了，我们要削减 AI 的投入了。这两个步骤之间可能会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差，所以 Lin 的预测是，我们可能在未来六到十二个月内先看到股价滚动式的下跌，然后呢，等到2026年的中后期才会看到资本开支 CapEx 的真正缩减。别等到看到新闻说谷歌砍掉数据中心预算才跑，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我觉得另一个观点呢，和 Michael Barry 在跟 Michael Lewis 做的那期播客里头讲到这一个资本开支的峰值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除了看股价呢，还有一个更敏锐的地方，那就是债券市场，这是聪明钱待的地方。Lin 提到，债券市场已经发出了信号，我们看到一些 AI 概念相关的公司债券，他们的信用违约互换 CDS， 简单说呢，就是给债券买的保险，价格开始上涨了。什么意思呢？这代表市场在悄悄地问，嘿，哥们儿，这几十亿砸进去，你们确定能回本吗？虽然还没有到崩盘的程度，但这就像矿井里的金丝雀，它已经开始不安地尖叫了。即使像 Oracle 这样的老牌巨头，市场也开始对它激进投入，在衍生品市场用脚投票了。就是股市还在狂欢，但是债市已经开始紧张了。这种背离呢，往往是变盘的前兆。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埋在财报里的巨大的雷啊，折旧啊，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已经有好几个博主在这个节目中聊过这个问题了。这听起来很枯燥啊，但确实非常致命的。就是像微软和谷歌这样的巨头啊，他们在算账的时候通常会假设这些昂贵的 AI 芯片能够用5到7年，这样呢每年分摊的成本就低啊，财报上的利润就好看了。但是呢，林颖再次戴上他工程师的帽子，他提醒我们，在摩尔定律还在生效的今天，芯片的更新换代极快。想象一下，你花巨资买的 H100 的显卡，可能在2年后呢，就被新的 Blackwell 芯片吊打，变成了没有人要的电子垃圾。如果会计准则被迫从5年改到2年，会发生什么呢？巨额的折旧费用会瞬间吞噬掉这些科技巨头的利润。这不仅仅是少赚点钱的问题，这是整个估值逻辑的崩塌。这是为什么令认为啊，哪怕那些看起来最稳健的科技巨头，其实也坐在火药桶上。到这里呢，我就看到有观众之前留言啊，说哎，现在这些显卡它其实跑5年完全没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一个会计上我们在讨论折旧和实际它的使用寿命之间的一个gap 了啊。这头其实有区别的，就是说你一辆车，我们假设你买了一辆新车，你开了5年之后，其实这辆车可以开20年的。那但是呢，它大部分价值其实在你最初买的这个车的5年过程中已经跌光了。那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显卡它是可以用到5到7年，对吧？但是问题是，你过了2年之后有新的显卡出来，你这个显卡再到市场上卖的这个价格就会大幅下降。我们在会计中呢，看一个资产的价值，你要看它在市场上的价值，而不是看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是因为你可以说啊，我这个显卡我慢着点用，我是不是可以用10年？那代表它的这个价值能够持续到10年吗？肯定不是啊，它在10年后可能已经不值钱了，到市场上卖，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用它。所以呢，这就是使用寿命和它的这个在会计上的一个估值，这里头是一个区别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另一预测呢 ,2026 年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过去这几年呢，美联储一直在缩表 QT, 试图把水啊从市场中挤走，但现在呢他们快抽不动了。另观察到啊，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摩擦已经开始显现了，就像汽车引擎缺油时发出的咔咔声。所以呢，不管通胀有没有完全下去，不管利率是不是还维持在高位，美联储可能很快就不得不重新开始扩表了。注意啊，这不一定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为了救市的大放水 QE。美联储可能会狡辩说啊，这是技术性调整，但实际上呢，为了承接政府那个天量的国债发行，为了维持银行系统的运转，运钞机必须重新启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将从一个流动性紧缩的周期切换到一个结构性流动性扩张的周期。而这种环境呢，通常是硬资产最好的温床。说到硬资产，很多人可能会问啊，那为什么比特币不动了呢？在大家印象里啊，比特币应该像火箭一样，每4年上一次天。但是另指出啊，这一轮周期比特币表现得非常无聊，甚至有些让人失望。它在10万美元附近啊徘徊了很久，这是一个充满噪音的水平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被大家奉为圭臬的4年减半周期的叙事啊正在失效。真正决定价格的不是那每4年必须减少一点点的供应量，而是宏观流动性和长期持有者的意愿。Lin认为啊，这种无聊其实是件好事，说明比特币呢正在从一个投机赌场变成一个成熟的资产类别。虽然它现在看起来很躺平，但只要刚才说的这个2026年流动性拐点一到，它可能会迎来更高的高点。在这个震荡期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矿工在叛变。很多比特币矿企啊看到 AI 赚钱很眼红，纷纷说啊，我有电，我有厂房，我要转型做 AI 数据中心。但是 Lin 呢再次用他工程师思维提醒我们，这事其实没那么简单 ，AI 和比特币呢，对能源的胃口是完全相反的。AI 数据中心呢是非常娇贵的公主，它需要住在城市附近，网络延迟要低，电绝对不能断，必须得有 99.99% 的 uptime。为此呢，他们愿意付高价电费。而比特币矿工是粗糙的游牧民族，他们专门去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 比如说北达科他州的油田边，利用那些本来要被烧掉的废气发电，他们只是在乎电费够不够便宜，几分钱一度，至于断不断电他们无所谓。所以呢，长期来看，这种叛变只会发生在一部分人身上。真正的比特币挖矿呢，越来越像是一种能源拾荒，去消化地球上那些被浪费的边角料能源。既然我们在聊硬核技术，就不能回避比特币那个最大的阴影——量子计算。如果量子计算机真的造出来了，比特币会被破解吗？令的回答非常客观，风险不是零。特别是那些最古老的比特币，包括中本聪本人挖的那100万枚币，因为当年的加密技术相对简单，他们就像摆在量子黑客面前的一块巨大肥肉，也就是所谓的蜜罐。如果有一天啊，我们看到中本聪的币突然动了，那可能不是因为他复活了，而是因为有人造出了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这将是全世界的金丝雀警报。不过也别慌啊，林也说了，比特币是可以升级的，一旦威胁出现，网络可以通过软分叉升级算法来抗衡量子攻击，但这确实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的黑天鹅。在比特币震荡 AI 狂热的同时，有一个老家伙在悄悄地惊艳所有人，那就是黄金。另一直言啊，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黄金能够涨这么猛，甚至在他预测模型里都属于超预期。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撕裂的时候啊，各国的央行，也就是真正的大资金，开始不信任美元美债了，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钱像俄罗斯这样被冻结。这时候呢，黄金作为一种谁也冻结不了的中性资产，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黄金在历史高位，说明全球的避险情绪极高，即使股市在涨，聪明钱也照样在疯狂买保险。这就是盛世买 AI 赌增长，乱世买黄金保命的真实写照。林给我们描述的呢，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崩盘故事，而是一个复杂的双速世界。一方面呢，是政府赤字和 AI 资本开支硬撑起来的表面繁荣；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普通行业和普通人感受到的隐形衰退。在这个分裂世界里，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林的建议其实非常简单：短期内对 AI 的狂热保持警惕，不要在泡沫最大的时候去接最后一棒。长期来看，我们要拥抱那些真实的东西，拥抱那些不管政府怎么印钱都无法稀释的硬资产，拥抱那些物理世界离不开的能源基础设施，拥抱那些能够带来真实利润的现金流。当潮水退去，当 AI 的泡沫被刺破，当流动性的盛宴散场，这些真实的东西才能带我们穿越周期抵达下一个新世界。